我们一起来祷告。父神啊，我们感谢你，你在天上的居所听了我们所献的诗歌，因你以自己的信实为粮，借着耶稣基督赐给我们那赦罪的恩，求你不叫我们偏行己路，当我们赐信的时候，求主你赦免我们，让我们能够回到原地，看到你那恩慈的面，因为你从亘古就以恩慈相待。主啊，我们今天来到你殿中，求你使我们的心常常是顺服的，愿意啊能够听见啊主你要对我们所说的话，赐给我们一个受教的心，有眼能见，有耳能闻。主啊，我们这个礼拜啊有啊得罪你的，也有许多亏欠人的，主你在这个时候，在主日的时候，都因着你儿子耶稣基督的恩典赦免了我们，因为你是耶和华的圣者，是以色列的义者，是我们的智慧，我们的公义，我们的救赎，让我们在你面前常常的思想，让耶和华常摆在我们的眼前，我们就不至于常常的惹你自己的怒，以至于你的管教的手在我们身上。主啊，当你管教的时候，也求你以怜悯慈悲为念，使我们在你的爱中能够得到建造，也看见你是信实的主。我们偏行己路的时候，带领我们回到你的圈中，好叫我们饱尝从你而来的这样的恩惠。年末的时候，我们回头相顾，看到这一年你地下那恩典的自由在我们身上，我们的家，我们的人，我们的教会都蒙你自己看顾，你的应许从那永远的救恩到我们这肉身在这世上的时间都是如此的丰富。主啊，求你自己继续的恩待我们。当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想到你嘱咐我们要为万国万民来祷告，特别是为掌权者来祷告，因为他们都是你自己所立的，因此在其中也有悖逆你的，也有反对你的。主啊，愿你拣选了他们，使他们能够看到自己在神面前是要面对那永远的审判的时候，心里就柔和谦卑的愿意来信靠你。我们为着这世界所继续拥有的这些征战、战争、残酷，主啊，我们来为这个事情代求，求你止息刀剑，使我们能够在你自己的日子里头进前度日，也为身体软弱的、外出的主你都保守他们十分的平安，因为这一切的恩惠都是从主而来的。我们在这世上的时间有限，我们的生命载如手掌，求你赐给我们智慧，知道那永远的盼望、永远的救恩才是我们最大的赏赐，这是在基督耶稣里所赐给我们的。愿我们今天都敞开了心，准备好主你要对我们说话，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们。
下面是教理问答的时间。今天的教理问答是哥德堡教理问答17问啊。我问问题哈，那大家一道来回答哈。第17问。你为何必须同时他必须为何必须同时又是上真上帝呢？回答就是好，谢谢哈。那我们知道哈，这17问是据着16问问的哈，16问大家还记得哈？16问呢是说，为什么这位珍宝必须是真实的人，而且没有罪哈？这里讲呢哈，同时呢要讲这位珍宝为何必须又同时呢哈，又是真上帝哈？当然我们知道，这是回答我们在前面几问里面哈，是问到我们人陷入罪的这样的苦境当中哈，我们凭着自己无法自拔哈，我们必须有一位救赎主，一位珍宝来救赎我们哈。好，那我们下面把时间交给云玉长老，他今天征召的题目是 基督划时代的工作。
大家早安，我们来到神面前，父神啊，我们真愿意你的灵如今在我们中间充满我们这个教会，使每个人都饱饱的得到你自己的教诲，让我们听的讲的都同样蒙福。我们这样祷告，求神帮助，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们。我原本在十月底呢写完了一篇讲章，可是发现呢搭殿的经文呢太多了啊，所以呢向神祷告，求他赐给我智慧。就在回台湾之前的最后一个礼拜呢，我们有很好的小组查经啊，加上大家对马可福音也很熟悉，所以我决定以第八章作为今天的讲道内容啊。路加福音24:44说到，耶稣说，摩西的律法、先知的书、诗篇所记的，凡指的我的话都必须应验。我们就记住这样的一个原则，一切都是啊，因着上帝的荣耀，为着上帝的荣耀，我们且要思考基督跟基督的工作。因此暂时把这个题目定为基督划时代的工作，我们按这样的一个原则来思考今天的经文以及它的应用。那么回想一下哈，事件发生的次序呢，是大概是这几个，就是喂养四千人，法利赛人要求一个神迹，还有法利赛人的教，还有彼得的任性，瞎眼得医治，撒旦的攻击，还有主耶稣最后以人对真道的态度做最后的审判。我们一个一个来看哈。首先我们看第一个，怜悯喂养四千人。主耶稣说，我怜悯这些众人，他们已经跟着我三天了，也没有吃的了所以他们在路上必定会困乏，所以主需要喂养他们。我们呢，事实上无法否认的哈，有许多人宣称的跟随主，却时常饥饿，时常忧虑也有许多人呢在最终受折磨，没有办法脱离这样的一个状态，好像没有盼望主对这些跟随者说，对我们这样的人说，我怜悯你们。他如何怜悯我们呢？我们这样思考。首先我们知道，出埃及的时候呢，神从天下降下马拉，而主自己呢，后来我们了解了，在新约里头，主自己就是那天上降下来的粮。他以自己的身体怜悯我们的困境，他以公义的之身担当我们的罪。所以主自己说呢，我的肉是可吃的，我的血是可喝的就是这样的一个意义在里头。众人呢，在三天跟随主之后呢，主亲自的怜悯他们。今天呢，主在第三日，同样这个山哈，第三日复活之后，他赐下他的灵，亲自来喂养我们。因此 ，Thomas Goodwin 他曾经说，圣经把我们的手，把我们的手放在基督的胸前，应该是下一页了哈。基督把我们的手放在。基督圣经把我们的手放在基督的胸前，使我们能够感受到基督的爱我们应当靠着圣灵熟悉神的话，饱尝神的话，这样子的话呢，他的怜悯，他的喂养呢，是可以真实体会的这个你要进一步的去思考。如果你常常的觉得困乏，为什么生活中能够经历神呢？主要的是说，他已经应许，而且已经怜悯了我们。第二个事件呢，是法利赛人要求神迹。法利赛人所求的神迹，耶稣说没有，再也没有神迹给这个世代看。主耶稣说呢，这是一个什么世代呢？这是一个不信的世代。其实法利赛人忽略了主喂养几千人的这些神迹，他们所要的乃是一个不信的心，要抵挡这样的一个状态。所以法利赛人所代表的乃是一个不信的时代，不信的时代。这也包括我们常常口称宣称自己是信徒，却在各种境况当中处于困难的时候呢，就没有基督的馨香， 跟世人呢没有太大的差异。而这样的黑暗呢，除非神自己怜悯我们，没有人能够真正的悔改得救。所以马太福音讲了一句话，他说一个邪恶的世代求神迹，除了先知约拿的神迹以外，再没有神迹给他们看。你仔细想，邪恶的世代，神说除了先知约拿的神迹，可见呢，邪恶的世代神还是给了先知约拿的神迹。约拿奉命去尼尼微传道，尼尼微是一个外邦的城镇，这些尼尼微人呢，听到了道，他们悔改了。圣经说了，这里有一个人比约拿更大，这里有一个人比所罗门更大，这是谁？这是基督。约拿在鱼腹当中三天三夜才肯去传悔改的道，而且尼尼微人听了这个道，马上就转回了。这个预表着什么？预表在一个邪恶不幸的时代，仍旧有神的选民，神要怜悯他们。第三天的复活是为着选民的缘故，也就是说，当我们听到基督的福音，心里仍然刚硬，这尼尼微人的悔改就成为定罪的证据，因为尼尼微人听了就信，福音已经传讲出去了，信跟不信，赦免与定罪也宣告了。所以十诫说，除我以外不可有别的神，一个淫乱的世代的特征就是偶像，充满着偶像。这十字架的道理呢，在不信的世代是蒙蔽的，除了神给你的心打开了。圣经说，上帝差他的儿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罪，但是不信的人呢，罪已经定了。十字架的神迹呢，在不信的人身上呢，是有眼看不见，有耳听不见。主心里深深的叹息，再没有神迹给这样的一个状况，这样的心境。我们今天呢，不要不肯来到主面前。赐怜悯的神愿意将恩典赐给我们，愿我们与你们同得救恩，愿你们还没有信的要能够思考这样的一个真理。第三点呢，防备法利赛人的教和西律的教。这个马可福音说，你们要谨慎防备。那么教是有传染性的，它所代表的是罪跟不信的污染。以色列人离开埃及的时候是带着无酵饼的，而且呢，门口涂着羔羊的血，免去了灭命的灾。这无酵饼所象征的是那洁净的，是那圣洁的。因此我们看到法利赛人的教指的是干犯神的圣洁，干犯神的公义，跟干犯神的救恩。主呢，在这里把酵法利赛人的酵相对于出埃及的无酵饼，还有神把逾越节的羔羊的血连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主所要做的教训就是直接指向他自己十字架上的死与复活。因着他的献祭，羔羊的血免去了神的愤怒，而且神救赎的恩典呢，在亘古以前就隐藏性的存在。那么新约旧约都传达这样的信息，如今就显明出来了。所以呢，主耶稣说要防备法利赛人的教，就是以这种不信的心来听这个道。我们有没有看见这宝贵的救恩是给了你的？三之一，主所献无效的羔羊的祭是根基于神的公义，你这个要进一步的思考，因为我们要谈到公义跟救恩。以赛亚书45:8说，诸天哪，自上而低，穹苍传下公义，地面开裂产出救恩，使公义一同发生。我们专心思考这句话的时候，我们首先想到公义从哪里出来？公义从天上而来。救恩从哪里发生？救恩从地面发生。那么谁使公义发生？神耶和华上帝使公义发生。那什么使公义一同发生？因为经文中没讲，他这里讲的就是救恩啊。这一节经文是我们看见神公义圣洁的本性和救恩是有关的。他指明救恩是出于从天而降神的公义，而耶和华上帝是那位公义的主。因着神的公义，因着爱的缘故，上帝命定 基督要因圣灵感孕，童贞女玛利亚所生。道成肉身，基督的救赎需要经过十字架的苦难，这就是公义的奥秘。上帝使公义和救恩一同发生，所以我们怎么念这个经文呢？以赛亚先知说，穹苍降下神的公义，因此地面开裂，产出道成肉身的救恩。天父爱基督，基督爱罪人，而这公义的爱是道成肉身十字架的奥秘。这个经文呢是很美的，这个经文也很深啊。当我们要进一步的思想，我们说卫星的朋友，你是否愿意脱离罪跟污秽的教跟捆绑？你是否愿意活在神的怜悯的面光之中？这个经文讲到公义跟救恩已经给了我们，因为基督耶稣已经来了。耶利米书，耶利米宣告大卫怎么样？大卫公义的苗裔基督耶稣必称为耶和华我们的义。你可以看在哈，神很重视他的义在救恩当中给显明出来。三之二，对门徒的教导，对门徒的教导，主说你们还不醒悟，还不明白吗？主在议论他们什么？主在责备他们什么？主说你们有眼看不见，有耳听不见吗？也不记得吗？也就是说，我们领受神恩典的时候常常忘记了，过日子的时候常常没有回想神过去怎么恩待我们，现在还要恩待我们，将来也必恩待我们。所以门徒到底不明白什么了？我们前面说过哈，主自己是那逾越的羔羊，那么主就以问答的方式进一步的引导他们更加的认识。主说喂饱五千人，那剩的吃剩的装了几个篮子呢？他说十二个。四千人装满多少筐子呢？七个。所以十二所代表的十二支派的数目代表的是整个以色列民族。另外呢，神在外邦人和犹太人混合居住的地方喂养四千人，其中这些外邦人呢也领受这些福音。这就是预知到神的心意，救恩有一天要临到外邦人啊！这就是我们想到基督的工作常常有这样子一个划时代的一个功能在里头。那么圣经说新受割礼的才是真以色列人，这就包括了犹太人和外邦人。如今我们这些外邦人就是因为神的心意原要将救恩赐给我们，所以呢我们也领受了。而这个七啊，这个七代表的是丰富，代表的是完美，代表的是全备。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哈，基督十字架所做成的工作完成的时候，这个福分要临到所有真以色列人，且是丰丰富富的临到，不但是犹太人，所有归主的外邦人都得到这个救恩。我们要问问自己哈，我们是否深入明白且经历十字架的死跟复活？这是重点。之后我们看瞎眼得医治，这在八章二十三节，耶稣拉着瞎子的手，领他到伯赛大村外去医治他。这个伯赛大是一个罪恶且不悔改的城镇，那么主就跟他讲，跟门徒说呢，审判的日子，推罗西顿所受的比伯赛大容易多了。因为推罗西顿他们如果这些事发生的时候早就悔改了，这是一个罪恶的城镇。所以主领这个瞎子到村外，乃是离开一个拒绝主的一个城镇。到村外呢，所象征的意义是主要教导门徒分别出来，活在这个世上不属于这个世界。我们也当是这样的，我们信主的人是活在这一个弯曲悖逆的时代，我们要分别出来。大审判来的时候，黑暗是永远属于伯赛大的，也就是拒绝主恩惠的人。我们呢还没有信的，要趁有光的时候就来光，你多听一次道就多负了一个责任。我巴不得你把这永远的责任放在心上，或许有一天 神催逼你来到他面前，得到解脱，得到救恩，得到怜悯。从这里我们看到四之一灵的觉醒和灵的进程。四之一啊，灵的觉醒和灵的进程。主问他说：“你看见什么了？”他说：“我看见人呢、啊，他们好像树木，并且行走。”之后主又再一指他，按手在他的眼睛，他定睛一看，什么都清楚了。我们就看到哈，灵的觉醒跟灵的进程，特别是我们当中啊，灵里头常常枯竭，很频率蛮高的哈。信仰呢，常常觉得是一个比较形式的，甚至有不参与敬拜的念头，只觉得我在 online 听讲道就可以了。也不参与祷告的念头，就好像这样的状态呢，你要来到主的面前，要悔改得医治。从眼睛瞎了，就是没有救恩哈，到看见人好像树木并且行走，这象征着灵魂虽然得救了，却仍然有许多的蒙蔽。那么主愿意医治我们这个状况，使你样样都看得清楚，信心能够长进。那么关键在哪里呢？要得医治的关键在哪里呢？我们看到约翰福音7:38-39说，信我的人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哈，这个是指圣灵的赐下，基督的荣耀的时候。哈，所以领受圣灵洗的就是新造的人，我们信主的都是领受圣灵的洗。然而要除去灵魂仍然看不清楚的蒙蔽，需要圣灵大能的工作，需要灵魂持续的觉醒，好领受基督的喜乐跟荣耀。所以它指的是圣灵的赐下证明了我们跟基督的有这样的联合，而基督的喜乐赐下就证明说我们在这个荣耀中有份啊，基督是乐意成为我们的帮助，这是4:2啊。这一节经文也很重要，这一节经文给我们看见主耶稣他工作的一个心意跟果效。以赛亚书53:11，他必看见自己劳苦的功效，便心满意足。有许多人因认识我的义仆得称为义，并且他要担当他们的罪孽。所以你看好，基督的喜乐在于他救赎世人的喜乐，也在于他顺服父神对救赎计划的顺服。他的顺服就成为我们的喜乐跟帮助的根源。所以信徒要经历主的喜乐啊，如何体会神塑造你的喜乐，重点在于这个哥林多后书提的跟哥罗西书彼得前书这几个经节。首先讲说主就是那灵，那个灵在哪里，哪里就有自由。我们如果常常看见主的灵，常常有主的灵在里头，你就是好像从镜子里常常看，如同主的灵变成的。而且基督在我们心里会成为荣耀的盼望，那个成型的就是你体会基督怎么塑造你的一种感情啊。彼得前书说，因信他就有说不出来满有荣光的大喜乐。这个地方、很微妙的是在这一句话，说不出来、你的那个喜乐呢是说不出来的，是只有你能够体会，别人替你说也说不出来了。当神的灵在你内心里工作，当你非常束缚神的时候，那种喜乐是不是你应求的，也不是你自己想象出来的，它就在你里头，它是一种说不出来的。所以我们要想哈，你是否体会到这些？没有体会这些的时候，求神帮助你，因为神乐意将他的喜乐赐给你。所以信徒的敬拜呢，是庄重的，是敬畏神的啊。有时候我们看见有自称为信徒的，或是现在或在过去曾在工作岗位上有极高的位置，或为人师，或为教授，或为高管总裁， 就把世俗的心带到这个教会，随着自己的心意敬拜，姗姗来迟，好像一种在自家客厅闲聊的心来到神的殿，啊，这就是信徒心中的教。你不洁净不行的，非圣洁不得见主面，这是一个警告。事实上，我快回去了之前，11月10号的敬拜就有这种状态，随意的、大声的 comment， 这种状态啊是非常不敬畏神的。敬拜是见证基督劳苦的功效，是见证基督跟教会奥秘的联合。敬拜当中，我们享受神，神也享受我们，这样我们就归荣耀给神。敬拜是见证信徒的内心里头实在有与基督联合的喜乐。好，我们看第5点，对主的认识跟撒旦的攻击。主问门徒说：“我是谁？”而彼得后来说：“你是基督。”那么从此，8章31节，从此主教训他们说：“人子要受许多的苦，啊，要被杀，第三天复活。”所以我们看到哈，当门徒的灵命有着天父启示恩典的证据，啊，碰到了这个核心的时候呢，主就从此开始教训他们，能够明白更深的明白神的旨意。我们呢，之所以能够信主，都是从口里承认、心里相信开始，都是因为基督将天父启示出来。我们灵命的成长呢，是在于顺服基督的灵。所以呢，当门徒能够明白说你是基督的时候，主就开始祈祷启发他们的心意。所以5:1，弥赛亚的拯救是经过十字架的死跟复活，这跟我们的关系是怎么样，我们当思考。门徒渐渐明白哈，主是那一位弥赛亚，主教训他们弥赛亚的拯救是必须经过一个过程，这就是十字架的死跟复活。后来我们就会看到主耶稣说：“当背起你的十字架。”就是这样。那么撒旦呢，撒旦常常在我们对主的认识稍微增加的时候，他来破坏并夺取了栽在我们内心里头刚撒下的信心的种子。所以我们看啊，灵里头孤单的原因很多，非常多，但是很多的时候是我们个人的私欲没有被调整，还有撒旦的攻击。我说门徒渐渐明白哈，主是那一位弥赛亚，我们可以从哪里看见呢？他们直到主耶稣升天之后才真正明白赐下生命的主，才明白十字架的意义。使徒在基督升天之前，他们期待的是什么？他们期待的是出于他们私欲当中的导向，因为他们看见这整个世界、整个罗马是一个乱象的时候呢，他们渴望政治跟军事的弥赛亚来推翻罗马的政权，带来复兴。我有时候想哈，我们对于教会国家的复兴是否也有这种类似错误的期待？基督升天了，圣灵已经赐下，我们凡事都要想到基督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只有他能够复兴。不要依靠外力，不要依靠马，这些都是圣经里头很明显的、很直接的一个警告。我们要常常问自己哈，我们的热心是否是真热心？是否是为了神的国度？是否是为了神的荣耀？我们有没有常常献上感恩、代求跟悔改？事实上，敬拜跟祷告呢，应当会显出这些果子来，承认呢耶和华是神。这样的认知跟真热心呢，它会有一些行动出来的，会有果子出来的。所以我们怎么去了解基督十字架的工作呢？耶利米书31章33节。你可以看到经上有写哈，神在 跟我们立约，因着基督所立的约，就是把律法写在我们心里。所以律法写在心上，写在我们的内心，是神在立约的国度当中所赐予的应许，也赐给新造之人的赏赐。基督就是那最大的赏赐。所以你内心里头有一个律法在引导你生活的一个方向，而这个律法不纯粹是律法，这个律法是因着基督在你里头所做的工作。魏斯坚教授呢，是普林斯顿神学院第一位圣经教授哈，他说天国八福里头的后半句啊，描述的是国度的奖赏，所以奖赏和前面的行为啊，它是有着固定的关系的啊。奖赏本身是一种领受性，也就是说一个更新生命呢，它会反映出来的一个灵性情况啊。所以你回去可以看看天国八福的后半段怎么领受的，它不是做出来的，而是它是反映出来的，因为你的灵里头得到更新了。第六点，我们看跟从主的代价，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啊。34节、35节讲到跟从主的要舍己，救自己生命上吊生命，为我和福音上吊生命，救了生命，这是跟随主的代价还有赏赐。那我们怎么了解的啊？列了几个哈，列了哥林多后书啊几个经节。哥林多后书里头讲到夸胜跟香气，后书里头讲说感谢上帝常率领我们在基督里夸胜。他说这个夸胜呢，在无论在死的人上，在得救的人身上都有馨香之气。什么意思呢？这个馨香之气所指的是神所赐权柄的香气，因为有基督的人他里头有这种权柄在里头啊，使人知道你是跟随主的。因此这里讲说一个信徒呢，身上常常带着耶稣的死，也就是我们里头还有一些残累的罪，我们要致死，使耶稣的身也显明在我们身上。当你常常致死你里头残累的罪的时候呢，耶稣更新的生命就会更加的丰富绽放出来。所以他说常为耶稣被交于死地，使耶稣的身在我们这必死的身上显明出来了。这两节经文所讲的就是经历基督的死跟复活的过程。我们是跟基督同钉十字架，同样复活啊。这样的意思就是在你的生命里头常把自己交给死地，使耶稣的身也绽放出来。所以背起自己的十字架，简单的说就是看见神的荣耀，经历神的荣耀，我们显明神的荣耀，拥有基督的馨香之气。你思想这个过程，如果没有经历神，你是没有看见神的荣耀，你没有看见神的荣耀，就没有救恩的喜乐，甚至你要思考为什么。因为所有的应许在主耶稣里头都是是的，这是主耶稣在约翰福音17章他说大祭司的祷告，他说叫他们信徒哈能够看见你天父所赐给我，就是基督的荣耀。主耶稣祷告信徒能够看见天父赐给基督的荣耀，所以我们一定能看见的，因为主的祷告一定有效，他的应许也必须成就。所以主若使我们看见父赐给基督的荣耀，我们就可以舍己，可以甘心背起自己的十字架，因为知道这个荣耀是吸引我们的。最后我们看这个第七点，到审判跟赏赐。马可福音8章38节里头说，在这淫乱罪恶的世代，把我和我的道当作可耻的， 人在他父的荣耀里同众天使降临的时候，也要帮到当做可耻的。什么是淫乱的时代？淫乱的时代就是对耶和华存心不洁不忠的时代啊。神呢，自己写在石板上的诫命是：除我以外，不可有别的神，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不可妄称耶和华你的名。这样看来呢，你仔细衡量，我们所处的世代是否是淫乱的、罪恶的？神的家是否有福音的见证？除我以外，不可有别的神。七之一说，这是神的警告跟提醒啊！我们既然知道神是这样子的，要以真道审判，不可妄称他的名，我们就要仔细想，我们当如何回应神。我们要谈的是神的义跟我们的义行啊。我们如果看以弗所书两章八到十节的时候，我们很熟悉的，他说得救是本乎恩，因着信，不是出于自己。而且神呢，神的工作就是预备我们在基督耶稣里行善，而这个行善就是我们的义行啊。神要我们行义，所以我们因信称义的人会有义行出来的啊。如此的义行是源于神所赐因信称义的义，所以我们的义行是跟信心是一定连结才出现的果效。如果你的行为跟信无关，跟信心无关的，这样的行为并不是神所喜悦的。所以我们服事不是做事而已，服事要看到你这样的服事是否跟信心是连接的，因为你知道他是你的主啊。人师所以能够行义呢，是因为他被神更新了，称他为义的神使他能够以神的旨意行义，这样就彰显了什么？神的主权在新生命的工作。当你愿意这样做的时候，你荣耀了神，因为这是神的主权在你里头工作的结果，工作的结果。这样被神称义的人呢，心甘乐意的遵守神公义的律法，不出于规条，不出于勉强，不落入律法主义。所以我们常常谈律法，要谨防另外一个极端呢，就是人呢，注意哈，人虽然高举律法作为公义的标准，可是他忘记了基督，忘记了赐下律法的神啊，他所谈的就是律法而已，忘掉律法是谁给的。这样的心呢，没有被圣灵更新，迟早会扭曲了律法，进而转向以自己的利益跟私欲为动机跟标准。有没有看到类似的情形会发生？当你说神是公义的，神是什么的时候，如果忘记了基督，这样子的 focus 啊，渐渐的会以自己来解释律法，这是一种软弱的信仰。太阳出来的时候，荆棘生长的时候，种子就萎缩了。亚当夏娃就是因为扭曲了神的话，想要以自己的义作为善恶的标准，就落入了罪。而我们被圣灵更新的人不是这样的，善恶的标准是基督所成全的律法跟诫命，然而我们任性，基督是我们生活生命的主，每一个意念都会因着基督而调整，每一个意念，我们甚至我们对诫命的了解都会因着基督，因着他的荣耀，他会保守我们爱他的心，让我们不陷入这种状态是什么？隐而未现的罪。因为你认为你是爱主，可是你忘掉了主，你的 focus 在这种律法的善跟恶的时候，你忘掉主的时候，有一天要误解的律法。所以按着行义的动机，神的公义在大审判的日子会把属他的子民给分别出来了。所以七之二，我们讲到当如何荣耀神的时候，我们简单的说，被圣灵充满就是荣耀神，这是一种 以心灵诚实敬拜的生活也是一种感恩的生活。他在一个关系上面是一个敬畏神顺服神的生活啊，注意这句话哈，这先表现在内心对真道的尊重，接下来才能谈到进入荣耀的更新。我有时候看见信徒呢，弟兄姐妹呢，随意对真道解释，却没有进一步查考的时候呢，我就觉得这是要谨慎，这样的习惯要调整。要对真道的尊重，包括对真道的尊重，包括你进一步的去思想、去研讨、去默想，才能谈到荣耀的更新。所以，更新的秘密在于对真道的尊重跟认识。啊，73，父神的赏赐要带我们进入他的荣耀。希伯来书里头说，耶稣因受死的苦，就得了尊贵荣耀。那么那万物所属万物所本的是谁？天父。他要领许多的儿子进荣耀里去，他如何领呢？就是经过他的儿子耶稣基督。因为希伯来书这里讲，因受死的苦得了尊贵荣耀，这就是经过跟基督联合的死跟复活的过程，他赐下的圣灵要引导我们明白神的心意，并且我们行善行义，就是因为我们明白了，明白了你所做的是坐在主里头的啊，所以呢，这是需要时常的去默想的。哥林多前书跟后书讲说，基督是出熟的果子啊，他的义他的复活就是信徒的盼望，因为他活了我们也活了，因为他复活了我们也必复活。所以我们看到哥林多后书里头讲，肉体虽然衰残，这个肉体呢，基本上呢，它是一个旧的秩序，内心却新是一天，一种新的秩序。所以旧的秩序渐渐衰微，新的秩序渐渐发芽出来。那么身体的复活，我们这个肉身的复活是最后称义的宣告，我们说因信称义，这是一个人更新成为一个新造人的一个开始，但是身体的复活是最后称义的宣告。那个时间到了没有？还没有到。因为基督复活是为了使我们称义，所以呢，信徒的灵魂跟身体的复活是跟全然称义不能分割的。如果身体肉身不能复活，你就没有称义，你没有全然称义，就没有起初的因信称义的一个情况。所以罗马书里头提到身体的死跟心灵的复活，这是在7章，他也提到身体的复活。所以没有复活就没有称义，因此我们的身体是必然要得到复活。你对于你复活将来的救赎是否有这样的认识，斯提凡，他去世的时候，他在异象当中看到基督站起来，欢迎他进入神永远的家，这是主对他最终，我刚刚讲，全然称义的宣告，我们一定要被全然称义才是真正救赎的完成。这是主对他最终全然称义的宣告，也是预告了众圣徒，我们在大审判的日子，我们要领受公义的冠冕。当主宣告我们全然称义的时候，我们要领受这个冠冕。所以我们仔细看哈 John Murray 这样说，这就是我刚刚给大家解释的，基督的义在我们里面工作，带领我们进入那最后的审判，就是基督在最后审判所宣告的一个人的全然为义，基督的义在我们里面工作，要带我们进入到一个阶段全然称义，这是一个过程，因信称义是神赐给我们的，那我们看路加福音，主说西门西门撒旦要得着你们，但是我为你祈求，叫你不至于失去信心，因此我们之所以，能够每时每刻持续的保持在因信称义的地位而不堕落，你有没有怀疑过为什么因信称义那个地位没有堕落过呢？ 我们之所以不堕落，就是因为基督的代求，就像这里西门西门，我为你祈求，叫我们不至于失去信心。当我们跌倒的时候，他赦免我们。我们读了很多的信条，这里基督作为中保，他的工作是什么？因着代求，他就保守我们每一个信徒。所以你坐在这里的时候，你就想，基督也在为我代求，也为我代求，因为我的心有时候不在敬拜当中，有时候我的心跑到别的地方去，但是基督为你代求，他赦免你，他提醒你。我们的基督的代求就保守我们能够领受那最终全然成义的宣告，使我们怎么样欢欢喜喜地进入父的荣耀里头。我们知道基督怜悯我们，为我们代求，我们就明白这个恩典，信徒今日就能够从内心头感恩归荣耀给基督，归荣耀给上帝。这就是大审判的意象，这是按公义审判的主所宣告的，要带领圣徒得以全然蒙保守的进入这个荣耀里。你有没有体会进入这个荣耀里头的喜乐？你在这世上的生活不是毫无目的的，不是柴米油盐的，不是养家糊口的，那是由神自己的保守，他的应许，有这世上肉身的应许，短暂的应许，也有那永远的应许，救恩的应许。在天上的是永远的，在地上你或许有苦难，每个人的命运不一样，神所定的不一样，但他应许他必保守你直到见他的日子。所以我们做一个公义的做一个总结了。提摩太后书里头讲到，公义的冠冕是公义审判的主所赐的。我们刚刚解释了公义审判的主，神的公义，神的救恩是从他的公义而来的，我们没有任何的公义，但是我们领受了这个救恩，是因着他公义而来的时候，我们的心被改变了，我们有义行，我们有善行，因为这就是神的工作。所以身体复活的事实说明称义已经完成，之后才有个人行为的审判。所以我们的身体复活的时候，称义就完成了。下一个是什么？个人行为的审判，就是你行义善行的审判。所以个人所行的义是根基于基督成全的义，审判的时候所审判的乃是个人的功臣，因此在神所赐世上的日子，要警醒检验自己所建造的功臣，不要单独自己查考圣经，引咎于圣经，却没有参与服事。对真道的认识必然有行道的果实出来，就是你服事的功臣所以一直讲一个方面，不要认为做事服事只是做事而已，也不要认为信道只是关起门来信道而已，这都是两个极端。所以我们看到马可福音第八章，我们学到了什么？学到了基督划时代的工作是怎么样，从蒙恩之道，是从基督的怜悯，到我们领受圣灵的重生，以至于认信基督，我们回应神，甘心背起十字架来跟随主，又蒙基督耶稣的保守，得以在大审判的日子的时候全然称义。将来在荣耀里，我们不是单单从信心的眼睛去看神乃是从更高于信心的眼面对面的看到神。你面对面的要看到你朝思暮想却看不到的神，这是一个多么喜乐的应许跟盼望。我们思考今天的经文哈，也许我们一起来读犹大书24-25节作为我们结束的祷告。好，我们一起开口来读哈。那能保守你们不失假，叫你们无瑕无疵欢欢喜喜站在他荣耀之前的，我们的救主独一的神，愿荣耀威严能力权柄因我们主耶稣基督归于他，从万古以前 并献祭，直到永远。阿们。再一次，我们把荣耀颂赞归给耶和华我们的神。